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与感恩，一名飞天学校学生家长的感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6日。从未投过稿，但最近看到一些恶意攻击神韵和飞天学校的不实报道，作为一名正在飞天艺术学院上学的学生的家长，我应该把这些经历分享出来。一，去神韵的意愿。我们每年都会带孩子观看神韵，当神韵巡回演出到本地前，会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推广项目，尤其是每次发放宣传资料，孩子是我们团队的主力。他从小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很想去神韵，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弘扬传统文化，向世人讲清真相，助师救人，这也是我们家长的愿望。在年龄、身高、软度等条件接近报考条件时，我们报名通过了初试，但是孩子偏胖，距离正式考试前两个多月，参考网上一些减肥建议，我们和孩子一起改变饮食方式，加大运动量，买了用来减肥的衣服，不吃米面等主食，冰淇淋饮料一律不买，只吃牛肉、鸡肉、蔬菜、水果等，两个月减了20磅，这都是孩子严格自律的结果。普通人想瘦点都知道节食运动，更何况一个想学舞蹈的人呢？二，上飞天艺术学院后的变化。我们送孩子到飞天艺术学院考试，通过面试后，孩子留在学校，老师叫了两个同学过来。我以为同学只是给孩子带路到宿舍，可是同学们主动帮孩子拿行李，孩子反而空着手，跟着同学有说有笑，和我们道别。对于初见面的同学都能这样友善互动，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孩子原来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喜欢不分场合地点的打打闹闹，怎么说都不听，提醒后还不高兴。上飞天艺术学院后，不久给我打电话时说，前几天我和同学吃完饭，在餐厅我又开始乱跑，突然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和同学立刻说，下次我再乱跑，一定提醒我啊。听到他主动告知这件事情，真是很欣慰，现在能自己主动意识到改变不好的行为。本以为孩子离家上学后会有些不适应，可是每次打电话都是欢声笑语，很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常常在电话那头跟我们介绍，刚刚说话的是我朋友，还告诉我们在这里和同学发生矛盾后，没一会儿就和好了，会想想自己哪里有问题，不会记恨别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变得非常开朗、善良。对于学艺术的孩子们，可能都想不断地提高，精益求精，刻苦练习。以前在家时，我们经常催促他赶紧去压腿练基本功，现在是他有空时就自觉去练习，以此为乐。有时晚上练太晚了，还被老师催着回去休息。 在学校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想做好，远比家长的督促更有效。没有上飞天学校以前，因为电子产品的无度使用，我们家长和孩子发生过多次争执，开始收走他的平板，停了需要上网学习的课外班，但是学校统一发放电脑，他还要做学校功课。为了避免他玩游戏看小说，这就让我们彼此斗智斗勇，一直让我们头疼，甚至为此想去上教会学校或者在家教育，远离这些电子产品。上了飞天艺术学院以后，孩子只用学校的电脑看学习相关的内容，不再看让人沉迷的不良信息，空余时间更愿意去练习基本功，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还说每当有一点进步会非常开心，整个人都变得非常阳光。三，放假回家的变化。放假回家一见面，变化太大了，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在，人整体变得平和了。原来说的他不高兴了立刻顶嘴，或者横眉冷对，这是原来多少次教育说教都没有改变的。现在没有了针锋相对，展现出来更多的是善和仁。早上原来是不喊不起床，现在主动早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原来练功抱轮时人都是松松垮垮的，两臂也不圆，现在都能很自觉地做到位。压腿是很痛苦的事，原来是差不多就行了，现在他压腿疼得哭，眼泪刷刷的流，可依旧坚持，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现在孩子还主动帮忙做家务，有时白天外出游玩，晚上他会自觉地把落下的任务完成。我让他早点睡觉，他会把功练完，并说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太多太多在家不好的行为习惯，现在都变了，就像换了一个人，真是让我们感慨万千。结语，在思想上没有不良信息的干扰，学业上老师悉心教导，生活中有老师的关心，同学间互帮互助，安全问题无需担心，学费生活费都免，孩子变得越来越好。作为家长，我不知道还能在那儿找到另一所这样的学校。在神韵作品中可以看到，有好几个家庭都是姐姐或者哥哥上了飞天学校，妹妹或者弟弟也在飞天学校。目前我们正在培养孩子的妹妹，希望她将来也能够上飞天学校。如果学校不好，父母会再让家里的另一个孩子去吗？现在我与孩子联系时，嘱咐最多的就是珍惜，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机缘。孩子能上飞天艺术学院，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我们唯有无限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心态和舞蹈训练，关于最近《纽约时报》造谣污蔑事件的一点个人看法。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2日。最近《纽约时报》连发三篇有关污蔑神韵、飞天大学和法轮大法的文章，在此我想谈谈个人对此事件的一点看法和此阶段的个人感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关于心态。首先，我认为关于此事件，师父早在2024年6月5日的法难经文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建议同修们可以再次回顾与拜读几遍法难经文。近日在读这篇经文的过程中，我个人体悟到，针对此次事件，师父已经提前最大限度地给过所有众生机会了，里面包括一些不太精进的大法弟子，或者正在被干扰着的人。此阶段，我深刻地体悟到， 我们修炼很关键的一方面是自己想要修好的愿望和100%信师信法的坚定不移的正念。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包括我们跟别人讲真相，劝三退，真正能让众生得救，包括其背后层层复杂的因素与巨大的业力，都是师父在解决与承受。可是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那么大的威德却都给了我们。被救度的众生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世界的众生。那我们自己修炼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造下的业力。师父已经给我们消去巨大到无法形容的业力了，留下的一些师父也安排在我们不同的修炼阶段中，为的也是我们自己提高上来，去掉非真善忍特性的那些脏东西，把我们洗净。我们能做的也唯有叩拜师恩，不断精进，与最大限度的救度众生，助师正法，兑现史前誓约。通过大量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体悟到，对于真正精进的人，珍惜大法与修炼机缘的人，对于自己是否算精进这个话题，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还不够，还是离标准很远，几乎没有人吹嘘自己多有本事，只有不断地感恩师父，珍惜这万古机缘，我觉得这才算是一种正确的心态。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很辛苦了，很累了，还觉得别人如何不够，别人如何亏欠自己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要赶紧学会修炼，赶紧向内找找了。因为如果你觉得委屈难受，心怀不满，那正是不符合真善忍的部分，正是需要你修去的部分。可是这个时候不向内找，反而一吐为快，大肆宣泄自己的不满，这不是把坏的物质当成了自己，情愿被干扰吗？这样下去不是自甘堕落，且向不好的物质没有资格进入心语的部分靠拢吗？其次，我个人此阶段体悟，作为一个修宇宙大法的人，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多精进都不算精进，多严肃都还可以更严肃，为了救众生，我们做什么都不算多。二，关于舞蹈训练，由于我近期听到了一些对于舞蹈训练不太清楚甚至质疑的声音，那作为一名专业舞蹈生，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真实的舞蹈训练生涯，供大家参考。我是一名从大陆到海外的留学生，我从小练习舞蹈，到了初中开始逐渐接受专业舞蹈训练，高中进入艺术高中学习，并正式开启专业舞蹈训练，随后考入了一所本科院校，专业是中国舞舞蹈学。高中舞蹈集训期间，一天的训练生活从早上6:30的早课开启，期间休息一个小时吃早餐，之后就一直训练到中午12点结束，每节课约2个小时，课间休息10分钟，然后午休1.5小时到2个小时，之后每人自觉提前来教室活动身体，下午一直要训练到6:30，休息片刻，随后7:40继续上舞蹈晚课，并一直持续到10:40，有时候加课到更晚。总结每天至少大约11-1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其次，每周或不定期，专业老师会进行体重抽查并做记录，因为身材达标是作为一名专业的舞蹈学生最起码的素养。那我们这是个什么水平呢？是个最低水平。就这样，小时候有些基础，高中集中训练3年，比较出类拔萃的才能考个国内本科学院， 并且家里还得有足够的经济条件。除此之外，自身条件更具优势的，并且从小一直不停地接受刻苦训练的，就是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等中国一流的舞蹈院校，这就是更加专业的学生了。那付出的汗水与金钱又要比我们多很多倍。再往上就是中国一流的舞者，直接进入中国一流的剧院或者舞团，成为正式签约的舞蹈演员。像这种级别的舞者更是万里挑一的好苗子。我们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上光鲜闪耀的一秒，背后却要付出无数辛苦与汗水。那种训练强度比我们还要强上十倍、几十倍都不止了。据说很多专业舞者单单为了保持体重这一项，很多时候一天就吃一个苹果，喝一杯咖啡，还要持续大量的训练。就这种程度，也只是国内一流的舞者。那世界一流呢？那是什么概念呢？对舞者专业度的要求，大家可想而知。其实很多时候，我非常非常羡慕神韵的演员和飞天大学的学生们，能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稳步提升，学到的都是没有经过后期乱改的最纯正的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舞蹈技巧，并且还能在一个那么好的氛围下，边学习最纯正的舞蹈技艺，边在一起比学比修，互相精进。最重要的是，能有机会成为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员，在顶尖的世界剧院中演出，还可以救度众生，这是多么美好和殊胜啊！可是在最近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我也反思了自己，在向内找后，果然找到了自己对于神韵演员的羡慕心，甚至妒忌心。平静下来，仔细想想，我更加明白了，修炼是严肃的，在任何时候都在考验着我们修得扎不扎实，任何时候也要修自己，不能依赖任何一种环境和形式，也绝对没有捷径可走。其次，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师父给安排的路，不管做什么项目，其实都在看我们是不是有那颗纯正的救人的心，而不在于多么光鲜、多么出名或者有多少成绩，这些都是人心、人念。最后，我认为，不管是谁，如果你决定要走舞蹈这条路，那首先心里要想清楚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因为哪一行都有哪一行最起码的要求和标准，并且你要有一定的决心，不然就真的不要轻易走这条路，要做就做好。那作为修炼人，修炼人的一生都是有安排的，既然能有幸成为一名舞蹈学生或者演员，又背负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要在千人甚至更多人的舞台上展现真正的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化，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也给后人奠定着这美好的神传文化，用每一个舞姿书写着最美好、最神圣的历史，这不是一件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的事情吗？那如果作为一个修炼人，行为或思想不在法上，犯了错误，或作为一个舞者没有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和要求，那这样就肯定需要有达到要求的人去圆融，这样才能保证神韵的口碑和达到救人的目的。反过来，如果真的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被别人替换，首先要做的是应该及时向内找，看看是哪里有漏，哪里影响了自己继续在这个神圣的位置上做好三件事，并且应该感谢能替补上的同修，继续把神韵做得更好才对吧。可是这时候没有及时止损，反而一错再错，甚至酿成大祸，连师父一次次给的机会也不珍惜，这难道只是一个发牢骚的事情吗？ 此外，我想说自己时不时还会听到有同修提及神韵的票价，觉得票价高等等。以我作为舞蹈生的经验来说呢，中国舞蹈秀那就是国内比较多一些了。如果这是一场舞蹈晚会或者舞台秀，就算是正常的不上档次的表演，那也涉及场地租赁、宣传推广、舞台布置、服装道具、乐器、舞者们的吃住行等等等等，那一般都不会太低，都有个最起码的标准，甚至都是很高的。这只是一般的舞蹈演出，那神韵是世界一流的演出啊，并且在海外，那当然就是美元、加币这些货币单位。我认为这个价钱真的不高，师父慈悲已经真的给到了最合适的价格，因为我们要保证神韵的定位和口碑，因此我觉得对于价格方面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吧。师父关于这方面的讲法也说得很清楚，我认为这也是考验我们是否信师信法，与法学的扎不扎实。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与安排。个人浅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浪淘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个别神韵前演员的几点看法，节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2日。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艺术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和古典音乐艺术团，在李洪志师傅的亲自带领下，神韵艺术团从无到有，从一个团发展到八个团，从美国走向世界。神韵除了在全球首创动态高科技天幕之外，还将早已失传的伸带手、跨带腿之绝技展现在世界舞台上。2024年演出季，神韵八个艺术团在全球五大洲20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演出总计810场，汇集全球100多万现场观众。神韵是在一无所有、缺人、缺钱、缺物的极端困境下，在全球演艺事业普遍走下坡路的情况下，凭借信仰的力量异军突起，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创造了一系列惊人奇迹。这也令原本打算3个月消灭法轮功的中共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指使国外所有使领馆收买大量海外媒体，派遣无数特务间谍来干扰和破坏神韵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最近又收买个别前飞天学员和前神韵演员，公开在海外媒体上非议诋毁神韵，煽动仇恨。下面我就站在修炼的角度提出几点看法。一，大浪淘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地球上任何一所学校，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都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不可能人人都考上名牌大学，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腕明星。同理，飞天艺术学院的学生也不可能100%都能达到神韵正式演员的标准。神韵艺术团的演员一旦不合格了，也会被筛选出去。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壤，不可能全部生长的都是稻子，也会长出几根败子。大家知道，神韵不仅是一个演出团体，大部分演员也是修炼人。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传法时，其出家弟子中也有不遵守佛门戒律而离开的，甚至还出现了吊打、 提婆达多这样的佛门叛徒。耶稣传法时，其门徒犹大仅仅为了30块银币便出卖了耶稣。世界著名油画《最后的晚餐》表现的就是，当耶稣说出你们其中一人将出卖我后，12个门徒各种表情。圣经中还有耶稣撒种的比喻，有些种子落在路边，飞鸟来把它们吃掉了，有些落在岩石地上，那里没有多少泥土，它们立刻就发芽了，因为土不深，当太阳升起，它们被暴晒就枯萎了，因为没有根。有些落进荆棘丛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们挤住了，但是另有落在好土壤上的，就不断地结出果实来。耶稣开示撒种的比喻说，无论谁听了天国的道而不领悟，那魔鬼就来，把那撒在他心里的夺走。这就是那被撒上种子的路边之地。那被撒上种子的岩石地是这样的人，他听了道，立刻怀着喜乐的心接受了他，只是他里面没有根而不能持久，一旦未到受患难或逼迫，他立刻就放弃了。那被撒进种子的荆棘丛是这样的人，他听了道，但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挤压住了，他就成了不结果实的。那被撒上种子的好土壤是这样的人，他听了道就领悟了，必然结出果实来。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时，最初铺天盖地在一言堂谎言媒体进行所谓揭批的，也是长春曾经跟师父写血书并发誓要一修到底的几个内部败类。时至今日，在大陆各地洗脑班里也还有一些邪恶的犹大仍在帮助中共邪党强迫转化坚持信仰的大法学员。二，不同的根基就会有不同的表现。道德经有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也谈过，大法弟子有三部分人，其中第三部分学员绝大多数是属于历史上没有和师父直接结过缘的，这次传法门打开了，旧势力没挡住，他们进来了，而做得不好的也是从第三部分学员中出现的，由于做得不好，迫害就更严重，所以使大法的形式看上去迫害得非常险恶。其实师父早在迫害开始前就曾提醒过那些抱着根本执着不放的学员，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中说，大法可以度一切众生，我不反对什么人来学，我就是把大法传给众生的，关键是这些人心里并不认为我是他们的真正师父，学大法的目的是利用大法来保护他们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东西，以及宗教中的什么，或他们心中的神，这是窃法行为。由于这部分学员根基差、业力大、悟性低，承受能力和忍耐能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往往经受不起各种艰难挫折，也经受不起各种名利诱惑。就像老子讲的那些中士和下士，就像耶稣讲的那些撒在路边、岩石和荆棘丛里的种子。记得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他的师父为了清除他过去所欠下的深深罪业，曾经三次令他独自一人从山下往高山上背石头盖房子，又故意找茬令他见了又拆，拆了又见，见了又拆，即使他背上长了三个大背疮，脓血模糊，也不准停工，还突然对他大发无名之火，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甚至无数次当着众人的面将他赶出会共轮， 以至于密勒日巴无地自容，多次想自杀，最后还是在俄巴喇嘛的劝阻下告诫他自杀有杀佛之罪，密勒日巴才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殊不知密勒日巴的师父正是通过这种苦行的方式在消除他生生世世所造的重大罪业，如果他能受九次的大痛苦大折磨，便可极深成佛，永远不再受地狱轮回之苦。没想到飞天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反倒成了一些人攻击神韵的借口。不过密勒日巴的师父最后也叮嘱他，至于像帝洛巴祖师与纳诺巴大师的种种苦难和我给你的种种折磨，这些方法对于今后那些下根人将会毫无利益，所以不可再用。至于神韵舞蹈演员在训练和演出时受伤，这在任何一个艺术学校和演出团体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在中国大陆，哪位知名舞蹈演员和世界体育冠军不是浑身伤痛？舞蹈老师在训练中对学生严厉，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世界一流的演出团体，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如果没有刻苦的训练，哪能取得风靡全球、好评如潮的巨大艺术成就？看看中国大陆，2023年6月份，青岛8岁男童被母亲送到武术学校后，却被教练活活打死。像这种恶性事件，以及军训时打骂和体罚学生的例子，在全中国简直多如牛毛。不知那些对飞天信口雌黄的别有用心之人对此作何感想？三，只有不懂感恩的人才会以怨报德。自古以来，知恩图报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规》中亦有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的经典警句。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流传着一饭千金的典故，替刘邦平定天下的大将军韩信，在少年未得志时，处境相当困难，他时常饿着肚子去城下钓鱼，幸好在他钓鱼的河边，经常有嫖母们来清洗衣服，其中有位嫖母十分同情韩信，便从家里带饭来给韩信充饥。韩信感激地说，我将来一定会重重报答您的恩惠。嫖母则不以为然地说，我是可怜公子才给你饭吃的，并不是为了贪图你将来的回报。后来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想起了从前的嫖母，便赏赐嫖母千金，以报当年一饭之恩，从而成为千古佳话。所有考上飞天大学的学生都是不收学费的，衣食住行也是全部免费的。另外，神韵的实习演员每月还有津贴，离开神韵的个别演员不但不心存感恩，知足惜福，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还在自媒体中公开抹黑，肆意歪曲师父和神韵，甚至黑白颠倒，十分恶毒地将救了上亿人的正法大道与杀了上亿人的真正邪教混为一谈，这是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良知，不仁不义，丧失天良。目前中共邪恶政权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已经由国内公开、国外掩盖，扩大到国外公开，由地下转向公开，由党媒转入自媒体，梦想通过潜伏在学员内部的特务制造各种混乱，来继续分化瓦解法轮功学员，并向美国当局诬告举报，妄图借刀杀人。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前不久 协助中共对法轮功跨国镇压的两名中共代理人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认罪，并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美国国会众议院还全票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对世界和事物的认知不同，这也是客观现实的一部分，但神不会因为人不信就不存在，天道也是如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大加一点就是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4日。那一段经历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我因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看守所，我的内心极度的懊悔与崩溃，反复的向内找自身的问题，因为一直忙于讲真相救人的事，又忙于一些协调的事，整日忙忙碌碌停不下来，好像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反思自己，没有在实修上下功夫。被绑架后，在看守所，面对横在面前的大墙，万般的痛苦与懊悔，我不得不迫使自己剜心透骨地去反省，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回想那时，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除了面对面讲真相，还有其他的讲真相项目，还要做资料，还有同修之间的一些协调的事情要做，家里老小的家务活还要干好。在家里干活的时候，都是同时三个活计一起交叉着干，唯恐浪费一点时间，每天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动。现在干事当中，忽略了个人修炼，在心性上提高自己。在看守所度日如年的时间里，在痛苦中，我找出一大堆常人心、干事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抱怨心、不能让人说的心、魔性上来脾气大发等等。因为没有那个实修的扎实的过程，到了关键的时候，正念也出不来。面对周围恶劣的环境，同时来自家庭的坍塌与压力，心中无限的懊悔与万般无奈，身心俱累。在结束了三年冤狱回到家中后，再重新调整自己，既要处理好家庭，还要大量学好法，同时更要接受教训，在修心性上下功夫。有一天，和一位也是从冤狱回来的同修切磋，他说他在看守所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看到师父给他显现出一个字，自大加一点是臭，很明显是师父的点化。因为我听说那个同修也是能力比较强、比较能干的人，一些小生意在他手里做得顺风顺水，在正实法的项目中也是能说服人、带动人的。但是我只是像听故事一样听他讲在看守所的一些事情，没有联系到自己身上。后来有一天，小外甥在我的房间里做作业，突然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说，姨妈，我发现自大加一点就是臭。两个人不约而同在我面前都在说同样的话，我顿然醒悟，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我是不是有自大的心啊？于是我这才真正静下心来，回头理顺在被绑架以前所经历的过往。在被绑架以前，我为什么那么忙，像上了弦一样的停不下来？是单纯的干事心导致的吗？为什么有时候会有欢喜心，会有显示心？显示的是什么？显示自己能干啊，显示干得多干得快啊， 除了修机器、安装电脑的技术活不会干，好像其他证实法救人的事都能干。同修之间的协调，包括同修的常人士也热心帮忙，忙得不亦乐乎。同修有时候夸两句，内心也不免沾沾自喜的，然后就更愿意的给同修帮忙干这干那，越能干就越喜欢去干。在干的过程中，自己的干事心、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和欢喜心、显示心交叉缠绕，互相衍生，最后生出那个自大自我的心。在自大自我心的驱使下，越加忙于事中不能自拔，学法的时间也减少了，发正念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事儿，根本静不下来，也就想不起来随时随地向内找修正自己。修炼人最应该做到的基础和关键的东西都被挤兑没了，而且这个自大和自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自大心必定凡事都认为自己对，认为自己的看法和决定一定是对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凡事都是一意孤行，做什么事不是在法的指导下，都是用人念去行事，还自以为是，可见多么可怕的一颗心。也因为觉得自己能干，自己对，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和毛病时，不能及时地反观自己，对同修不在法上的表现，不是先找一找是不是自己有问题，而是用法去衡量对方，然后去指点对方，只给别人清理垃圾，自己周身的垃圾也能看到，却没有用心去清理。久而久之，别人修好了，而自己空间场的垃圾不清理，被旧势力钻空子加害。当我那天真正找到根本执着的时候，就意识到以前找到的那些不好的心和行为只是表皮，这个自大自我才是导致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根本上的问题明确以后，当时好像感觉一下子挖出了一颗深埋多年的毒瘤，如释重负，一身的轻松。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下决心修掉它，坚决不能让它再继续存活下去。然后我就发了一念，是师父安排的事就去做，不是师父安排的一定不主动去帮忙，也不主动联系同修了，静心在家学法，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自此，那个自大的执着就这样被解体了，那个深埋的毒瘤在历经了三年冤狱的磨难才终于被挖掘出来。漫长的过程吃了多少不该吃的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关键是在被迫害中留下了多少污点，痛悔却也为时已晚。修炼这么多年，从不会修到学会了找自己，一路磕磕绊绊走来，每一个修不去的执着心都是挡在修炼路上的一堵墙。修炼就是不断地去掉在人间的执着心，洗净自己，境界才能升华上去。修炼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会经过许多的关和难，去心归正，用法洗净自己。因为业力的阻挡，人间的迷障，有时候一些心意识不到，有时候意识到了却做不到。但是首先我们得知道向内找，向外看是流于常人，是走魔道。我在不知道实修的时候摔过跟头，在学会了实修却没做好的时候也摔过跟头，在真正忍苦实修的时候也有过柳暗花明的愉悦感受，走过那些崎岖不平的路，才越来越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法的伟大，以及个人的渺小如尘。我们的生命是师父给的， 能力是师父赐予的，智慧也是法赐予的。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们什么都不是。在这个肮脏不堪的宇宙最低层的人世间，我们生生世世带着多少罪业，没有师父的一路看护与承受，根本走不到今天。师父给了我们这部天法，替我们承受了无尽的罪业，从心性上指导着我们，用各种方式点悟我们，鼓励我们，成就我们。在这十恶毒世，没有师父的加持，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实修一点，付出一点，师父就给予我们很多很多。想想师父的宏大慈悲，我为自己的自大自负而羞愧，同时真切醒悟到，没有摆放好自己的位置，那是罪过啊。记得以前看过一篇交流文章，我们那些不好的心，在一定层次上呈现不同的生命物质状态，在更高层次上呈现和我们是一样的生命体，和我们长得一样。只要我们意识到那是一颗肮脏的执着的心，用正念排斥解体它，它在我们的空间场就不能存活。通过这次向内找，我还悟到，这个自大的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给它留一丝丝缝隙，它会像一道魔障一样挡住修炼人的视线，让修炼人完全陷入向外看、向外找的危险境地，自身没有了防火墙，其他那些种种不好的人心都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催生出来，而这颗自大的心在这时候又像一个保护伞一样，让你的内心世界杂草丛生却不自知，最终让自己的修炼走入魔道，毁于一旦。也曾经看到周围有同修因自大的膨胀而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庆幸自己在跌了大跟头后，在师父的点悟下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回归正途，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仅限于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神奇的破网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6日。最近这段时间，同修普遍反映上网困难，有时打开电脑几个小时，甚至一连几天都连不上网，我也不例外，无法翻墙或者无法连接。遇到同修也在交流这事儿。一天，我想到我们当地的一位懂电脑技术的同修，就想去请教他。来到同修家说明情况，他说电脑本身没有问题，一定要多学法，信师信法。晚上我学完法打开电脑，可是依旧无法联网。这时我想，那今天晚上我就不睡觉了，一直练功学法，电脑开着，时不时试试能不能联网。就这样练功到了清晨5点20分，还是无法上网。我有些沮丧、懊恼和心烦，因为还不到发正念的时间，就想干脆去躺下睡一会儿。大概过了20分钟后，我的身体猛地动了一下，被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冻醒，寒冷的发抖，直打哆嗦，内心充满了恐惧，心里明白是遭邪恶迫害了。睁眼一看，自己盖了一床被子，连忙又盖上一床被子，这可是三伏天啊，可还是觉得冷。于是我就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发正念的口诀。 微微卷缩着身子又睡了。梦中我和几个人在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准备像往常一样回家，可大家却都在说，奇怪，怎么回家的路现在走不通了，回不了家了。于是我说，我不信，我带你们走，都跟我来。大家跟我来到一个有点老旧的像古代的一个木房子里，在房子的角落处有一个狭小的管道，以前只要进入这个管道顺着它走就能回家，可现在怎么也找不着那个管道了。大家四处张望寻找，感到既着急又压抑。这时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眼前一亮，一片光明。转身一看，一块巨石被推倒，一个大大的窗户出现了。窗户的后面出现两个人，其中一人指着另一个人对我们说，这是我们教育局的局长，他亲自推倒了这巨石，以前这里是个大窗户，被坏人故意堵住了，现在好了。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爬在一个有四五层楼这么高的墙上。梦醒了，我的第一念是，师父把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教育局长是教书育人的，我们就是师父的学生和弟子。我心想，现在一定能上网了。此时自己也已经是满头大汗，全身被汗水湿透了。果然中午我顺利上网，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不能上网的现象。这个梦告诉我，一定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不要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学好法，坚信师父，做好三件事，就没有任何困难能困住我们。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